那个，因为我在台湾微软是第一线负责开发合作伙伴推广的同仁，所以有些时候要到合作伙伴那边去解决一些什么 SQL Server 慢啊，什么 Azure 怎么连不上去这些问题，所以啊，有时候拿那张什么资深架构应用架构协理的名片哦，人家觉得这家公司有问题，那个协理是专门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的，所以我其实我有两张名片，我们通常这个活动我用的是技术传教士，这是我们原来的英文的那个 title 的名称。那我是微软的同仁 Tom， 那在过去五年，从2010年开始，是在第一线负责 Microsoft Azure 导入的同仁。那我专注的是开发合作伙伴这个领域。当然，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贵宾，不见得都是我们的开发合作伙伴，可是相信坐在这个半场的，应该对于影音媒体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影音媒体这个议题，其实这几年，Internet 的发展，它所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相当惊人的。特别从2007年以后，智慧型手机开始风行，所有的人都可能，我们在捷运上也好，在公车上也好，可以看到所有人拿着手机就在开始在看影片了。那我昨天看了一下，像那个 PSY 江南大叔，他在3年前播出了这支 MV， 到了昨天，各位大概能估得出来被观看了多少次吗？我们很难想象啊，到昨天大概将近被播放了24亿次。那在过去，我们想想看，在没有 Internet 的年代，我一个内容，我要被人看24亿次，你要投入的资金跟成本是多么惊人。可是在这个年代已经发生了。那在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观察，严格讲起来，台湾的影音多媒体的这些 internet 的服务，相较我们周边几个国家，其实稍微速度是慢一点，甚至比我们对岸的大陆要慢了一些。那有很多的原因啊，其实在过去台湾的本地的频宽的取得成本并不低，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要一个影音媒体播放的平顺的一个环境，它是有它的技术门槛。再者，影音媒体播放这块领域，它随着时间的进程，其实它的技术演变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微软公司从90年代末期就已经投入了影音媒体播放这个领域。在早年，微软有 Media Server， 配合着微软的 Media Player， 在区域网络的环境里面，走着自己的 MMS 的专属的通讯协定来做影音的直播。那随着年代的进步，进入到 Internet 的年代，那所有 Media Server 的功能融入到 Windows Server 产品线 IIS 我们的 Web Server 的产品线中。那同样的，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并购了一些专门做影音媒体编码的公司，做工具的公司，把产品线阵容强化。在2006年，我们跟我们的友商 Adobe 在影音媒体这块的竞争达到了巅峰啊！当时微软甚至推出了我们的浏览器的 plugin Silverlight， 来企图跟 Adobe 的 Flash 做在市场上进驻影音媒体的前端的这一块。后端微软有solution，前端微软也希望攻占。打了2年之后，发觉彼此都不是真正的敌人。我们一起被 Apple 赶出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手机作业系统 iOS， 从此市场变了。在2007年之前，所有人们要看影音多媒体，从 Internet 播放的影音媒体平台，95% 的人必须是用微软的作业系统。可是，随着智慧型手机开始风行，随着智慧型手机作业系统的市场，那微软表现得不够好，那使得现在在影音多媒体的播放这一块，它整个主导 规格主导的播放技术掌握权不再是微软跟阿多比，所以两家公司打了这么多年，结果都白打了。那个现在有更多的这些新进入到这个市场的 player 来影响这个市场，这也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从九零年代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来，影音媒体多媒体它播放的技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名词在里面。那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个贵宾，其实每个人背景不同。那我稍微看一下，当然有软体公司，也有网络新创公司，有专门做影音媒体的前辈啊。那像那个王副总叫影音媒体前辈，那也有在就是公司的资讯部门。那所以每个人对影音多媒体的这个背景知识不见得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个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介绍，就是一些基本的名词，让帮助大家了解，免得我到时候满嘴都这种叫 jargon 啊，都是一些专有名词，让一些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的朋友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今天我们还是用 Agile Conference 的 slide 的投影片，我们今天讲的是这 Agile 三十多项服务中的 Media and CDN 这一块，这是三十多项 Agile 服务中的一块，这一块也是微软少数面对我们友商 Amazon 竞争的时候可以很拿得出台面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看到 Amazon 在这一块只有一个 Elastic 的 encoding 的服务，只有做影音编码的服务。那我们待会会看到 Agile Media Services 这个服务完整性要比我们的可敬的友商要多得多。那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当然有不同的获利模式在进驻。那我们待会儿在一路讲的过程中，再来慢慢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议题。好，所以我们先看今天微软影音播放的服务平台 Agile Media Services。那 Agile Media Services 对于一般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一想到影音媒体多播放的平台，他脑子里想到的就是 Google 的 YouTube。那 Agile Media Services 跟 YouTube 有什么不一样呢？YouTube 是一个给终端用户使用的平台，任何终端用户想把自己的内容跟所有的 Internet 的笔端的阅听读者共享，他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平台。而 Agile Media Service 不是，它是给有心打造一个像 YouTube 这样子的平台的价值商来使用的东西。在使用的对象而言，他使用者是专业人员，不管他是 IT 操作的人员，或者是会写程式的开发人员。在这个平台里面，一个影音媒体播放一般在市场上无外乎两个最主要的应用情境，一种我们称为 Video on Demand， 我把我要播放的影音准备好放在云端，依照用户他的需求随选随下载来观看。另外一种我们叫 live streaming， 就是我可以把一些新闻运动赛事的直播透过 camera， 然后经过编码软硬体的编码送到云端，然后对全球来做直播。那 Agile Media Services 这两块内容通通都涵盖，所以如果要从一个比较这个五万英尺高空来看 Agile Media Service 这个服务呢，它大概包含了几项功能。第一个当然是你的影音媒体怎么样获取 ingest， 那对于 on demand 类型的影片，你总要把原始的影片上传到云端，好，这是第一块。再来，上传到云端以后，我们刚刚讲了过去这二十年来有太多的影音的相关的规格产生，我要怎么样在云端去做编码做转码，这是一个 encoding transcoding， 这是第二个会需要云帮忙的地方，那这是第二块。再来，有一些我们的客人，他的内容，他所上传的这些影音内容是有价值的，有相当高的价值，所以他希望他的影音内容能够被妥善的保护。那你的保护机制是什么？那 Agile Media Service 也要涵盖这一块的内容保护的议题。那当然，另外一块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streaming 的部分，我怎么样把 live 的直播的内容 打到云端，再借由云端播出来，这个也是 Azure Media Service 要 cover 的功能。那再来呢，就是播放端，播放我怎么样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顺利的播放来自 Internet 的语音串流。那像这样的服务，在国内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我们这个在经营这块领域的台湾的业者的做法，大概分成两大类。一种是用一些商用软体啊，比如说像 WOSA 或者是 Adobe 的解决方案，把它安装在代管机房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者是装在云端的虚拟主机里面，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是使用 open source 的这些资源，因为影音多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大量的 internet 上可以拿到 open source 的资源，在 internet 上完全建制一套 open source 的内容。那当然这两种类型方案，那个对于 Azure Media Services 而言，跟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重叠的。可是对 Azure 而言，我们刚前到的两种提到前两种方案，它仍然可以安装在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里面来顺利的在微软的云端执行。只是 Azure Media Services 让我们的客人更专注在应用或你的业务面，而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在这些底层的技术面打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价值。那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谈到一些专有名词啊，因为这接下来我们会谈到，第一个我们会谈到常在谈的 codec 是什么啊？ codec 通常我们是在讲影音的这些压缩的格式。那在过去压缩的格式，光是这个影片的压缩就是一场技术规格的战争。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微软曾经跟Toshiba公司企图主导新一代的影音压缩格式，我们推出了我们自己的 VC-1， 微软掌握所有的 IP right 的这个压缩的技术，跟 Sony 的阵营 H.264 对战。那当时是次世代的这个 CD DVD 播放技术，所以当时微软跟 Toshiba 主导的 HD DVD 跟 Sony 主导的蓝光 DVD 在对打。当然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现在所有市场上主流我们行动设备跟这个播放设备绝大多数都已经直接内建了 H.264 演算法的压缩演算法的 codec。 那这场战争大概现在没有人在还会在想有谁可以撼动这个市场。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Google 还是在尝试用一些 open 的没有这些专利权问题的压缩演算法来影响这个市场。可是因为现在 Apple 的影响力很大，基本上 iOS 上就是跟着 H.264， 那市场的变化机会是不大。所以 codec 指的是影音压缩的格式。那接下来我们常看到，那我一个一个我们常放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的一个一个可以播放的影音的档案呢，它有各式各样的什么 MPEG、AVI、什么 MOV， 这些是什么？这些我们叫做 container。 container 它里面其实除了经过压缩，经过某一些特定 codec 压缩后的影片之外，它还包含了音源、声音，还包含了一些 meta 的 data。 所以它只是一个包装这个压缩后影音内容的一个封装的格式，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它的表头或者它配置内容的方法。那内容，关键的内容，关键的影音的编码的形式还是由我们的 codec 所决定，所以这个我们叫 container。 那这些是我们在单机时候大家碰得着摸得到的这些影音档案。在播放端，那我们又会开始听到很多的名词出现了。那第一个我们常听到名词就叫做 progressive download。那我们常在说影音媒体大家都会做啊，我今天发包花个几千块把我公司的形象影片交给一个专门做网页的公司，他就会做。那他这种大部分是怎么做的？那 progressive download 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他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些一些知名的这些 container 的 file 直接放到一个支援 HTTP 的 server 上，通常是 web server。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影片的档案当成是一个 web 上的档案，这样子 一点一滴的传下来，传到浏览器端。那新在这些现在 modern 的 browser， 不管是微软的 Edge、IE11、Chrome、Firefox、Safari， 基本上都能够直接支援 HTML5 以及这些 MPEG4 的这种标准的影片的 progressive download。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直接看一下它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把这个一个影音的 MPEG4 的档案丢到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Azure Storage 就是一个可以把存放任何二进制档案的一个云端的储存空间，它所有的存取都是透过 HTTP 的通讯协定。好，所以我这边放了一个二进制的档案，当然就是一个 MPEG4 的影片档。那这边呢，我没有设任何权限，所以它有一个 URL。这个 URL 呢，我直接把它打到 Windows 10 Edge 的浏览器里面，按下 Enter。那这个就是 Progressive Download。在这边我们会看到底下这个 bar， 底下的 bar 是它现在 download 的速度，每一秒用户所在 的这个网络环境，它的频宽有多充裕，它就每一秒就把这一点一滴的 file download 下来，一面 download 一面播放。那频宽越宽，我可以用越高画质的 file 放在 web server 或者像我们这种 storage server 中开始来播放，频宽越窄，那就会开始发生什么状况？ buffering， 播一播来不及，播的速度太快，比你 download 的速度快，就开始转圈圈。那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客人习惯，哦， download 个影片习惯，我就放在那，然后就去做自己的事，等他 download 完了再回过头来看。那这种类型都是属于 progressive 的 download。 那早年呢，一些旧式的浏览器，他看到这些 MPEG4 的档案，他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file， 所以要下载。可是现在基本上这些 modern 的浏览器，只要一看到这个是 MPEG 的 content， 他就会直接播放，甚至没有迁入任何 HTML 的 tag。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网页制作，如果我们规格，业主开的规格没有说要支援 IE6 的话，那很快的这种影音播放谁都会做，我只要把那个影片放到 web server 上，然后有个 URL 连上来就可以播了。这个就是 progressive download。 那 progressive download 呢，它很简单，然后使用的又是开放的通讯协定。可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你的内容势必是一定完整准备好放到云端，我才有放到 server 端，我才有办法观看。可是有一些情境不是如此，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转播直播，我 camera 收到的内容马上就要打出去送，那 progressive download 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档案。那这个就是典型的 streaming 的 media。 streaming media 呢，它不是把整个档案这样子逐步的 download 下去， download 多少看多少，它是把一个影音的内容切成一段一段的内容，一段一段的从那个 media 的 server 往 media 的 player 端去送，收到以后呢，我再依照这个影音的格式去做解码跟播放。那早年 streaming media 这件事情多半都是采用专属的通讯协定在区域网络内执行，可是这几年也都是采用了 internet 最标准的 HTTP 的通讯协定，所以使得 streaming media 跟 progressive download 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在讲 streaming media 的话，通常指的就是指的它是 live 的内容播放，或者是采用了我们称为 adaptive bitrate 的这种 streaming 的技术啊。那什么叫做 adaptive bitrate？bitrate 就是每一秒我传输的这个资料的量，用 bits 为单位来做计算。那当然我们在影音媒体播放的时候，我的画质越高，那它每秒传送的 bitrate 就会越高，画质越低，每秒传送的 bitrate 就越低。那在早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使用 progressive download 的这种服务，它不想把事情做得太复杂， 所以呢，他影片要准备两个版本，一个叫高画质版本，一个叫普通画质的版本。然后会建议你手机可能看普通画质的版本，然后你在 PC 可以看高画质的版本。他准备两份内容来解决 B-Ray 两种 B-Ray 不同应用频宽、不同设备播放的问题。那实际上现在的 Streaming Media 的这些 Server 都有能力做的是我们叫 Adaptive B-Ray， 依照环境动态去给予最适当解析度的影片。也就是说，我们在编码的时候，把一个原始的影片送进来，我可以编成不同画质的版本，从可能编成七种、编成五种、编成三种，各种各样不同画质的版本。这种不同画质的版本播放的时候，它会依照播放端的频宽、CPU 的状态来决定我动态决定我要播高画质的版本还是低画质的版本。它的目的是以整个播放的过程中不中断、不 buffering、不 lag 为前提，我即使牺牲掉画质，我也要让它顺利的播下去。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看 Apple 的 HLS 的规格，你如果今天甚至频宽非常吃紧的时候，它只留声音送出来，影片是黑的，它让你听得到声音、看不到影片都没关系，它就是要让整个播放不中断。这些都是属于Adaptive B-Ray 的这个 的技术。 Adaptive B-Ray 要做，就它的编码就没有像 Progressive Download 这么简单了，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影片原始档案要编成这么多种不同解析度的格式，那这些档案的管理跟储存以及这个编码的设定都需要一些工具来做配合。所以把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一张这么复杂的表。这就是影音解决方案我们要面对的市场。第一，载具不同，今天每一个载具都有它适合的环境。我们今天我们的规格，我要支援的播放端规格有多少种平台，会决定我们的复杂度有多高。今天如果我们的业主或我们的老板说，我的影片要在 Windows XP IE6 上能够顺利播放， Adobe Flash 你就少掉，因为没有别的方案。今天如果我的老板说我要在 Xbox One 上播放这个影片，那微软这边 Smooth Streaming 你一定要打交道。那今天如果我要在行动设备上，主流行动设备上都要播放，我可能就要走 Apple 主导的 HLS 的规格。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现在这市场上目前在这个时间点最有影响力的这四家的规格，大概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第一个老牌老字号的 Adobe， 它有透过它的 HDS 这种 Adaptive B-Ray Streaming 的技术把影片送到前端。那微软一直在做微软自己的 Adaptive Streaming 的技术，我们叫做 Smooth Streaming。 Smooth Streaming 是微软的商标，是我们这种随着环境自动调整影音品质的技术，我们叫 Smooth Streaming。 Apple HLS， 那在这些过程中大家也发觉了这些乱象，这个明明都是走的是 HTTP 的通讯协定，绝大多数也都是采用 H.264 的格式，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厂商定了那么多规格？所以这几年 ISO IEC 也主导了 MPEG Dash 的规格，希望由国际组织的力量把这种 Adaptive B-Ray Streaming 的这些规格能够界定出来，不要大家再被这些专属的规格绑定了。那这个 ISO IEC 这边，微软也好， Google 也好， Adobe 也好，都蛮积极参与的，可是 Apple 似乎对 Dash 的兴趣不太高。那我们常说权力会使人腐化，那今天的 Apple 其实很像90年代的微软啊。那这种 Open Standard、哦、我会支援啊，那支援至于支援的那个完整度或那个再看看，我已经有我的 HLS 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再去搞一个 ISO 的 Dash？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微软也在改变啊。以我的角色，我是经历过2006年我们跟 Adobe 打得死去活来，每天跟我们的 Smooth Streaming 跟它 HDS 前面 Silverlight 跟 Adobe Flash 打来打去，我实在很难接受我们 Windows 10一推出来 我的 Edge 浏览器不支援 Silverlight， 不支援 Smooth Streaming， 或却直接支援 HLS。 可是这是现实面，这是今天的微软。今天微软一直是以一个市场上的挑战者的角度在改变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是90年代的微软，是我说了算啊，什么影音播放是不是我就定一个我自己的规格，然后压缩的 codec 我就定一个我的规格，反正你就要照我的做。现在的微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走的是国际规格跟市场上有影响力的规格。那这里面呢，混杂了这些协定跟技术以外，还包含了更复杂的这些数位版本保全的议题啊。所以在这边我只能告诉各位的是，影音多媒体的解决方案里面，那因为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是资讯部门的，我们不要期望有一个那个 one stop shopping， 我只要买了一个产品它就满足我全部的需求，这样子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光看这些支援的协定跟你的前端所支援的设备，再加上内容保护，这个光是基础面已经复杂成这样子，我们还没有牵扯到应用面的问题啊。应用面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 Azure Media Service 现在的 function block。如果我把它拆解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这几块。因为应用面一定要有合作伙伴的加值内容进来，像蓝色是目前已经推出的功能。那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 on demand 的 streaming， 然后 live 的 ingest， 我怎么样把摄影机的内容收到，怎么样 live streaming 打出去，然后这个待会我们会提 live encoding content 的保护，这些都是基础功能，全部都有了，这些通通都有。可是客人要的更多，你光有这些还不够。今天我在影音多播放的过程中，客人最希望要知道的，我怎么样赚钱，请问我怎么样插广告，我的广告是服贴式的静态 banner 广告，还是是像电视一样的影片广告？我的广告是一开始看完再播，还是中间插进来像电视一样？最重要的，我要让广告的买主知道我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平台，愿意砸钱买我的广告。请问我怎么样分析收视行为？这是对于用广告获利的这个业者他要在乎的问题。另外一种类型是内容管理跟会员的管理，因为我们另外影音的另外一种获利的模式是哦，订我的服务的可以免费收看啊，可以在时限内收看。那我怎么样做内容的管理？我怎么样做身份的验证？我怎么样来做这个内容的保护？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议题都跟影音基本播放无关，可是是我们客人要的。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合作伙伴来做相关的加值。反而最右边的这些内容，这些播放的 player 的环境，透过 media services， 它的门槛已经降低了。那只是门槛降低之后，我为什么说我们可以专注更多的心力在真正跟赚钱有关的议题上？所以最常见的我们合作伙伴啊，最常问的这个，看完 media services 以后最常问的伙伴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啊，我也知道你 Azure 是以量计价，那用多少付多少，那影片呢，刚刚我们在讲 B-rate， 每秒钟就传了好几 K， 整个看完一部不少钱了，如果很多人看那个钱很多，那我有没有办法用 Azure 的时候我可以限制频宽，然后我就让看的人就慢没关系，我就限制频宽。还有更直接问，哎， YouTube 是免费的，我干嘛用这种？这个我常讲，这种我们最近常在 Facebook 看说什么一句话激怒设计师，这个是一句话激怒汤姆哥哦，我大老远从台北跑到高雄来拜访你，结果你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这种是常有啊，那伊达最清楚。那有时候业务单位说，啊，这个客人重要的不得了，他要建制影音平台，然后他将来这个影音平台要做到整个亚洲全部华人都看得到，哦，那我们当然去一趟了。去一趟，他居然说，哎 ，YouTube 是免费的，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那你知道 YouTube 点下去，那个 Google 分你几毛钱，那知不知道？那你知道你拿不到你这些所有使用者的行为分析？那这个我不会言 ，Azure Media Services 它是一个影音播放的平台，这 这也代表着你要用这个平台，以量计价平台，你要有明确的商业模式来支撑你的影音播放，因为每看一个影片，它都有成本。那成本多少？主要的成本来源是在播放端的网路流量或者是 CDN 的流量。那我们现在如果照台价来看啊，那个4块多一 G， 那也就是说我一个影片被看了500次，一个高画质影片被看了500次，它有个基本的成本，也就是我可以算得出来我每一个影片看一支的成本是多少。那你知道每一支影片看的成本是多少，你怎么样把它变成是你的收入？你知道你的成本，可是你的收入是什么？你有没有想清楚？因为那这种就差距很大。所以严格讲，为什么今天这个场次是由我们来讲？因为我知道在座有一些是企业资讯部门的，资讯部门就不太一样。老板想的时候，那个影片公司形象影片，那当然是要1080p 高画质哈。那1080p 高画质放20分钟，你知道会产生多少的网路流量吗？然后公司看一次公司的形象影片，能帮公司带来多少能够衡量的收益吗？这种东西放 YouTube 很好的，那个其实不见得要放到微软平台，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确的 business model 去支撑，用久了老板也会质疑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在这个上面。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在台湾 Azure Media Service 的客人大概就是无外乎这两类。第一个，订阅模式。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好莱坞的电影看一次大概就要70-80块台币左右，这个价钱是怎么堆叠出来的？那它里面影音的媒体的传输的费用占你这整个播收客户的70-80块的钱中占了多少比例？其实相当的低。那70-80块钱里面，原始的电影的公司拿到了绝大多数的部分，接下来那个数位版本保全才拿到了一部分，真正影音传输反而是很小的量。所以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容它的价值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去在乎影音播放所产生的这个网路流量的成本。再来就是广告，广告这一块的话，那我不知道在座多少有看过 YouTube 的这个广告分润的机制，认为那个价钱是不是合理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座的是电视公司，你知道你们以前一档广告卖给这些广告业主是卖多少钱，你看了 YouTube 那个点击的那个费用，你就会觉得我的内容要真的放上去这么贱卖吗？今天还不少电视台放在上面贱卖，那因为不用建置这个复杂的平台，这个都是我们要先想清楚的，我才会有后面这些技术的议题啊。好，那接下来，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总要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啊。Azure Media Services 呢，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浏览器的管理界面，这个管理界面可以协助我们去做刚刚讲的影音的编码操作，这些所有动作都可以在浏览器上做。可是毕竟浏览器它的功能那个没办法做到太复杂，所以我们的 Azure Media Service 的产品团队呢，有支援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叫 Azure Media Service Explorer， 它是一个 Windows 的视窗软体工具，完全开放原始程式码，所有的内容程式码撰写都是由微软的研发团队同仁 Media Service Team 团队同仁直接撰写，我 Media Service 所有学习都是透过这个工具 Trace 这个 Source Code， 我也是一样，我是透过这个工具 Trace 它的 Source Code 来学习怎么样操作。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 Azure Media Service 的全部功能通通都有 RESTful 的 API， 让任何程式语言可以去调用，我只要能够在浏览器上操作，能够在 Azure Media Service Explorer 上操作的所有动作，我都可以用我所熟悉的程式语言直接去做操控啊。那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使用一下这个 Azure Media Service Explorer， 这个就是 Azure Media Service Explorer。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我的一个影音原始影片，我第一件事情要做 ingest， 要做这个上传的动作。那我们可以借由像这样子的这个 cloud Barry 啊，或者 Cloud Explorer 啊 ，Storage Explorer， 先把我的原始影片先传到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传到 Azure Storage 以后呢，我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做编码的动作。那按个滑鼠右键，我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编码的选项。好，我按个滑鼠右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encoding 的各式各样的选项。那这边 encoding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选项啊？那这个跟我们在这个这过去这三四年来不同时间点推出的编码的工具有关，它有不同的效率，编码的效率跟支援不同的规格，这个我们待会会细看。那上传的内容呢，我只要做一个这个限编码的动作。好，好，你要帮我换一个。那我这边就直接使用我们三种编码器中的一种，然后去做编码的动作。然后我要编成比如说 H.264 16:9，或者是1080p 各种各样的规格。然后我要用的是 Smooth Streaming 还是 H.264 MPEG，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技术规格。我只要选完，我随便选一个哈，4:3的 Launch Encoder。Launch 之后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工作排定在云端的编码器的服务，开始来做编码的动作，就排定了一个 job。然后我现在使用的是标准的这个编码的工具，编码免费的编码器，所以它会排队，这个它的费用比较便宜。那可是你要排队等着这个云端有空的时候才来编你的影片，接下来它会把影片编成我要的这个 smooth streaming 的这个格式。那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选项，这个是透过 Azure Media Explorer 来做。如果我要透过浏览器管理界面来做的话，也可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Azure 的管理工具啊，然后选择底下的编码器。编码器里面它会列出我们支援的三种不同的编码器，然后也列出它所支援的各种细部的规格，我要什么画质什么规格，列在这边，按下这个浏览器的按钮以后就会开始进行编码。那这些就是它的一个操作，其实它的操作并不复杂，是蛮简单的。那 Azure Media Service 这种编码器功能，我们很多，当然几家在台湾专门做影音多媒体的，他们大多数无外乎这两三类，就我们刚提的，一种是运用 open source 的资源，像 FFmpeg 啊，自己 build 了很多台 Linux 的机器，然后影音要编码时候，自己去上传动态，决定要哪一台机器是闲着，排 queue 去把它处理完，这是一类。那另外一类是透过像 WASA 啊，透过 Adobe 的 solution 去用它的 API 去做这些相关的动作。那今天 Azure Media Service 扮演的角色完全一样，只是它是用微软的云端平台来进行编码。那这种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 encoding 是一个这个 computing intensive 的这个运算，大量运算集中的服务，所以也就是说我今天编一支影片其实差别不大，可是我如果今天有3000支影片同时要编，我希望在一天以内就把它通通编成 adaptive bitrate H.264 的格式，这个其实是非常耗时的，你可能要在地上家里要准备上百台的机器同时做，那是非常费时的工作。这时候云端是有它的好处。那我们的费用的计算呢，是依照你编码完后的档案的大小来计费。所以我们常被客人问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我编码完以后档案膨胀好几倍，你微软是在骗我钱是不是？我原来一个档案2G的档案编完变8G，然后你又是以编完的档案来计价，你是不是在骗钱？然后有人说，哎，我在 PC 上怎么编的速度都比你编的来得快？那客人抱怨，我们就要去跟人家有耐心的解释。那第一种膨胀好几倍是什么原因？我们刚刚在讲的 adaptive bitrate， 我们会把一个影片编成不同画质的版本，那 那我们预设呢是放了七种不同的画质，那七种不同画质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这个 smooth 这个在这个频宽变化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脸一下糊掉，一下脸又清楚，很突兀，会慢慢的糊掉，会慢慢的变清楚。那当然，你编了七种的画质，你的档案 size 本来就会膨胀的比较大。那客人不知道有 adaptive bitrate， 我们就只好解释给他听，这种是最新的技术，其实也不新了。那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啊，你编一支档案，其实我们大家家里买的机器档次都很高，随便一台现在一台 PC， 我们不讲server的，一台 PC 动不动就四核心，上面的显卡一。显示卡独立显卡动不动就15000块，然后现在的编码软体都会用这些显卡上的 GPU 来做运算，然后呢它比较的速度是比我们刚刚预设的那个是一个资源库资源池在那边排队去编码的，当然速度不一样，那我们也有编码速度快只是比较贵而已，我们待会会看，那这个我们不能这样直接来比。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编码的时候有三种选项，我们目前这个时间点有三种 encoder， 这个跟时间有关、啊、因为在最早Azure Media Service 其实已经推出了将近快三年，那这三年里面我们的这个持续在演进，所以我们目前有三种 encoder， 我们这个时间点微软建议的 encoder， 我们建议我们的客人选择 Media Encoder Standard， 这个 encoder 它是我们最新的编码器。那在之前像我刚刚随便乱选的是那个 Azure Media Encoder 4.7， 是我们过去很久以前的旧的版本，那我们还有一个高阶的版本 Premium 的版本。那这里面呢我们刚刚提到我到底一个影片要编成多少种 B-Ray， 那每一种 B-Ray 是什么样的这个解析度，然后音源要编多少种，这些东西你都要有一个描述档来给 Encoder 知道。那在我们的旧版的年代都是用 XML 来做这个档案的描述，我们新版的这个 encoder 已经改用 JavaScript 那个 object notation 接上的格式来描述这些内容。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encoder， 我们回到这边啊，我们刚刚在讲话的过程它已经编完了，这个小小影片已经编完了啊，这个是一个Smooth Streaming 的影片，所以它编完以后那个它列在这边，它提醒我一些这个完成了，这我们先放着不管。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编码的内容，这个 Configuration File 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编码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指定这些客制的内容啊。像这个现在这个 XML 就是一个典型的我载入一个内容 XML 做例子，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configuration file， 我这个编码的 job 呢我希望编成多少种 B-Ray， 它全部就是用一个 XML 的档案来描述。所以有些客人说我不要编七种我要编三种，那有的客人那只要编两种或者是反正就可以自定在这个 XML 或这个接上内容中自定，定完以后 apply 进去去编码，它就依照你定的规格来执行编码的动作，其实也不复杂。那我很快带一下这几种编码格式它所支援的内容 是什么样，大概是什么内容。那我们先看这个 Azure Media EncoderAzure Media Encoder 就是我们过去旧的这个版本，那我们可以看到旧的这个版本中其实它的微软色彩还比较重，那这个我们旧的版本 Azure Media Encoder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不能乱走，我就坐在这好了。那它这里面还有支援很多这个微软的格式在里面，可是没有支援一些非微软的格式。我举一个例子，像 Google 在主导的 WebM， 那这个我们在以前这个 Azure Media Encoder 是没有支援的，可是在这个我们新的 Media Encoder Standard 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支援。然后输入的 container 档案格式有这些 codec 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旧的 Azure Media Encoder 还会支援 VC-1， 那可是在新的 这些 encoder 里面它已经不在这个不再支援了，因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那输出的格式来讲，如果我要输出成档案的格式，那市场上常见的这些 container 的格式 MPEG-4 啊，这个 AVI 啊、PIFF 啊、Adobe 的 F4V 这些，基本上大概几个主要的编码器都有各有它支持的状况。那输出的 codec 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有些它所支援的格式，所以我们的客人可以依照他的需求，我进来的档案格式跟我要输出的档案格式，我进来的 codec 跟我输出的 codec 来决定他用哪一个 encoder。 那一般而言，我们会建议我们新的客都是我们客人新的用户都开始使用我们新的 media encoder standard。 那除此之外，像我刚刚在编的是丢到这个资源池让他慢慢编的，这叫 basic， 这是最慢的。比如说我们客人说你的编码速度怎么慢，怎么这么慢，就是因为他没有专属 的这个 一台环境来帮忙编。 那我们也有提供标准版跟这个 premium 版本，有配置专门的 encoding 的 server 来帮忙去做 encoding 的动作。那速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以 basic 作为一个单位的话，那标准版的话会是 basic 的这个两倍快，Premium 版本通常是 Basic 的4到5倍快，所以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被赋予工作的时间来决定我到底要用哪一个等级。我如果今天时间很充裕，我可以3个月慢慢编，那不见得要用 高阶的版本。如果我时间很急，要在很短时间内编一大堆的档案，我可以选择用高阶的版本。那对于一些大型档案的传送，我们目前一样有提供寄送硬碟的服务，那我们只要依照我们所提供的建议，硬碟的规格，把这些原始的影片放进去，经过加密以后，通过快递寄送到微软资料中心，微软资料中心就会把这影片放到 storage 指定的 container 中，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些编码动作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程式码或 script 来继续完成它。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都是标准的功能，编码的功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就是播放的部分。播放的部分 Azure 比较 Media Service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支援动态的封装啊。什么叫动态封装？我们要讲动态封装，当然我们要先看一下什么是静态封装。其实在过去我们的影音这个编码的解决方案，它所采用的这些封装的格式，因为适应的环境不一，它所需要准备的封装格式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一个原始的档案是 MPEG-4， 我要编码，可是我的业主我的老板要求他必须在 Xbox One 以及 iPhone 上都能顺利播放，我因为这个需求，我要包装成两种不同的格式，一种是 HLS Apple HLS 为了 iOS Android 的关系，一个为了 Xbox One 我要包成微软的 Smooth Streaming。 明明是一个相同的内容，因为我的播放端的环境不一样，我的 Packaging 的格式我要准备两套。那讲穿了， Packaging 格式也只是这些 H.264 压缩完的档案的表头啊，Player List 这些格式不一样，内容其实都一样，可是为了这个我要准备两套。那现在 Azure Media Service 呢，我们支援内建支援的功能叫做动态封装 Dynamic Packaging， 也就是说我编码完之后，我是编成多种 V-Ray 的 MPEG-4 的档案，依照我刚刚看到的这些格式，我依照我自己期望值编出了各种不同画质的 MPEG-4 档案。到我要播放的时候，我带参数，我的参数带什么，我就动态的封装成这种格式。所以在我们现在 Azure Media Service 的 Dynamic Packaging 底下， 我的影片的内容管理变得比较简单，因为我一份原始内容就可以适应成动态的包装成不同的格式，来符合不同播放端的需求。那这个 dynamic packaging 呢，现在是选用，可是明年六月，明年三月一号以后，我们就只有 dynamic packaging， 就是我们也就是用 Azure Media Service， 我们 default 就是 dynamic packaging， 所以这个功能就变成是预设的功能了。那这个它有它的好处在，它让我们的这些影片的内容管理变得比较简单。那我们也实际来看一下，什么叫这个只是改格式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当我编码完以后，我要播放，我总要有一个播放的这个 URL 的端点。那我们这个播放的内容呢，我用颜色标出来。你第一个，你要有个 Azure Media Service 的账号，账号是蓝色的部分，它会是 URL 的一部分。再接下来，你要播放端会有一个播放端的这个 locator 是黄色的部分，这是当你要建立一个播放端点的时候就会配置，它通常是一个像这样子绝对唯一的一串这个 GUID。然后接下来是你真正的影片的格式，然后接下来 slash manifest 中带括号，带不同的括号，我就动态封装成不同的格式。预设是用微软的 smooth streaming 去播放，也就是这个 URL 送出去就好。如果我要播放成 Apple 的 HLS V3 version 3的格式，我就要括弧加这个 format， 我就可以做成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直接 copy and paste。我把刚刚这个 URL 决定用 HLS V3 的格式来播放，我就好，不能播这个，可能我这个改过，好，那我乖乖从这边来播。我们刚刚编码完的，挑一个编码完的内容，我用我们的 Media Player 来播放。好，这个是微软，只要是 Azure Media Service 的用户，你可以免费合法的使用微软准备的 Media Player， Azure Media Player， 不用任何的费用。好，这个是它的播放端点。我把它剪贴进来，然后再把M3U8 HLS M3U8 的这个 manifest file 贴在后面。好，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这段影片就是透过 Apple HLS 的M3U8 的格式 Multiple B-Ray 送到了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把它放大，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画质其实是非常烂的，因为一开始播放的时候，那个可能在座各位有在用我们的无线网络或者是如何，现在的频宽比较有限，所以它的画质是比较低的。随着时间播放的时间，也许我现在的网络环境改善，我们待会会看它的这个画质会提升，也有可能完全不会再提升了。这个，哎，好像现在比较清楚一点啊。这个现在所走的这个 packaging 的格式是 Apple 的 HLS， 也就是说这一行 URL，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拿一支 iOS 的手机直接贴到上面 Safari 给各位看，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URL 贴上去，贴到 iPad 上的 Safari 就直接播了，因为它走的完全是 Apple 的 HLS 的格式啊。对，好，又换成原来的，我觉得可能不是电池。我一样的放进。这个就是动态封装，我去掉这个 M3U8， 我就用 Smooth Streaming 放到微软的 Silverlight 啊、Xbox 这些环境都可以用这播放一份影片了。那我刚刚所使用的这个 Media Service。这个 Media Service 的 Player Azure Media Player 呢，它 是一个提供给我们用户使用的一个免费的 Player Framework。 那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它主要是以 JavaScript HTML 为主的建立出来的一个 Player Framework。 那里面呢所有 Source Code 都是公开的，那它会自动侦测播放端的环境来动态调整内容。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在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因为是在 Edge 的环境，它可能可以支援 HLS 播放，可是如果我在一个是 IE11， 它没有办法支援 HLS， 它就会自动切到 Adobe 的 Flash， 配合 Adobe Flash 的 OSMS 的 Plugin， 用 Smooth Streaming 的方式来播放。它会自动视浏览器的环境跟作业系统环境来动态选择最适合播放的内容。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网页网址就是它的相关的操作。那这里面它有各式各样的范例影片，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影片贴上去来试验这个 Player Framework 的功能。如果我要更进一步的知道它相关的怎么样客制化，怎么样迁入到我们的系统中，它还有完整的这些文件 JavaScript 这边怎么校用都在这个文件中都有。那客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办法那个 Azure Media Service 杠掉换成我公司的 logo。 这个东西啊，一般 Player Framework 是要钱的，这个东西不要钱啊，所以 logo 就拜托就留着，不要杠掉。你 logo 可以放旁边或怎样，还是让人家知道你是在用 Azure Media Service。 不要钱的还要把人家 logo 干掉，那个是太狠了。对，所以那个 logo 呢是不能干掉的， 会留在左上角。那你会，你说我刚刚说它 source code 都是 open 的，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经过编码后的那个 JavaScript code 含在里面。所以那个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也是常见问题啊，因为合作伙伴问的问题都很类似。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右上角那个 logo 给杠掉，换成自己的。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保护啊，这个议题很大。严格讲起来，我不是不夸的反来谈这个议题啊，因为那个今天 Azure Media Service 是支援微软的 Play Ready。这些数位版本保全的内容，可是微软的 Play Ready 有专门的人可以来讲，不是微软谁都可以讲，也不是谁都可以去写 Play Ready 的文章。那即便我是一个微软员工，我也没有办法随便的拿到 Play Ready 的 SDK， 因为 DRM 的这个议题，我们的有一个很严谨的这个流程来申请核发。那我们还是回答一下我们客人的问题啊。当然第一个跟 DRM 保护比较无关啊。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使用者收视行为的分析，这种问题最常问的客人就是像用 WASA 啊，用或 Adobe 这些 server 端播放的 solution， 因为他们常常会运用 server 端的 log 来分析我到底是哪一个 IP 连进来，哪一个 user 看了多久。那严格讲起来 Azure 我们一开始就考量了 CDN 的议题，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客人想从 server 端来获取使用者的这个收视行为。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提供一个 media player， 这个 player 完全都有 source code， 你们可以在里面，用户可以在里面加 JavaScript 的 code 来把使用者的行为送到你们自己的 server 或 API service 里面，把它储存起来。 Azure Media Service 没有提供 server 端的 log 来分析现在有多少人连进来，现在有多少人看了只看五分钟，有多少人那个看真正完整看完，这些通通都要在 Player Framework 端去做。那内容的保护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啊。那以现在来讲Azure Media Service 呢，我们支援这个 Play Ready 跟 AES 128加密两种情境啊。严格讲起来 AES 128 HLS 的 AES 128加密并不算是内容保护，那它的目的只是避免这种我们叫做这个 middle man in the middle 去截录你的这个封包的内容。那所以两者有类似的地方，它其实都是把内容做加密，只是在你这个 key 的派送上，那个跟离线的这个保护上，它的深度不同。 那以目前来讲，因为 PlayReady 有它一定的成本在，目前 Microsoft PlayReady 的 DRM 每播放一次都有它固定的成本。那这个成本我不在这边讲，在网页上公开都看得到。可是基本上，如果你的影片看一次的价值没有六七十块台币以上的话，用 PlayReady 这样子的方案可能不是很划算。那 PlayReady 其实在 DRM 的领域中是算是那个市场占有率蛮高的很成熟的方案，也因此它的成本也相较起来是比较高一点。我们大部分在台湾用 PlayReady 的客人都是承接好莱坞片商被这些资料来源要求做他们认证的内容保护的客人，那当然也有一些补教业者会用我们的 PlayReady 去做内容的保护，可是它的成本比较高。那现在我们台湾大部分客人最常用的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AES128 加密。那 AES128 加密目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未来配合动态封装，我们现在虽然有支援静态加密，也是一样，到明年三月一号开始全部都用动态加密取代。那动态加密是讲穿了没有什么复杂，也就是说我今天我的影片要在传送的时候，我用 AES128 的一个 key， 用一个 key 值进行 AES128 的加密，然后透过 internet 网络传送到了 player 端，再拿到对应的 key 值去做解密。那这个 key 值我怎么样取得，那一定要跟我们客人自己现有的身份验证机制来做配合，因为它只是产生一串 JWT 的 token。 那也就是说我客人一定有自己现有的身份验证的系统，身份验证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 JWT 的 token， 告诉你从几点几分以后这段 URL 你可以拿到一个 key 值，从几点几分这段时间可以播放，然后把这个 token 送下去。那 token 送下去以后，它会到我们的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这个 key services， 带着这个 token 去要真正解密的 key 值，然后拿到这个 key 值，再透过 player framework 来做播放。这是它一个整体的这个大致的运作的方式，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复杂，因为我们只要把自己现有的身份验证机制来配合我们的这个 key 的这个产生的相关的函式库，就可以把内容保护拉到一定的层级。当然 AES128 的加密它不是完整的数位版本保全，我还是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防君子不防小人，可是比什么都不做要好的很多。那一般来讲，不是技术有一定水准的用户，他也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在这边做影片的侧录的动作。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微软公司的一个基本上跟我们友商之间最大的差别跟价值啊。我们刚刚看到的 Media 的这些功能其实大家都有，那也许我们友商现在还没有对等的服务，可是你说 Server 上大家都有，那我们一直在看微软作为一个云端业者，我们要怎么跟我们的友商去做差异化。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过去微软三十年来累积的软体的 know-how 技术一样一样转换成云端的服务。所以同样在 Media Services 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我们友商不容易去做的事情。在 Azure Media Service 中现在有两项服务，一个叫 Media Indexer， 一个叫 Media 这个 Hyperlapse。这两项服务都跟微软研究院 Microsoft Research 有关。 Media Indexer 是在做什么，就是把一段英文或西班牙文的影片丢进去，透过我们的 encoder 去做语音辨识，自动产生字幕，它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播放的这段影片是没有字幕的，如果我希望它编码的时候用 Media Indexer 去把字幕给抓出来，一样在这边只是画面上点一下，然后选择我要产生的字幕的这个格式。那一般来讲我们SRT 啊这些标准的字幕格式我们都支援， 目前只支援英文跟西班牙文两种语言。那当然我们客人一定会问，那什么时候有中文？哦，中文，Microsoft Research 说非常欢迎台湾微软的同仁参与来 train 这个 model。我们只要每天陪着他去念那些稿子，去 train model， train 久了以后就会有中文了。可是我们可能我们都有赋予我们的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短时间不会有中文。那所以这个东西，我用这个 Cloud Explorer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编码完的内容，我们放在云端。我看。哎，没有，我只想让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字幕档的格式啊。那算了，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我们直接看一些可能的应用情境。这个是可能的应用情境哦。其实 Azure Media Indexer 我们已经在台湾微软自己内部我们都在用。这个是索契奥运时候的一段影片，那它没有字幕，它只是把这影片送到 Media Service Media Indexer 去做，做完以后它把所有字幕抓出来，抓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资料库或任何可以检索的机制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想象，我可以针对某一个 keyword， 它到底在这一段影片中出现在哪几个时间点，下达用资料库去做查询。这个在过去影音的搜寻是很困难的，那在 Azure Media Indexer 中它就可以做到这些效果。所以我可以第一个很容易的上字幕，或者我们也可以做这些字幕的切换。因为假设我已经把这些字幕准备好了，我就可以做透过这些字幕的这些语言的切换来让它去做这些翻译的动作。因为其实这个服务我们台湾自己有在用啊，像我们在台湾微软的 MSPN Channel 9的影片，那老外有些时候就直接丢个影片给你，你问他说有没有英文的 script 比较好翻译，他就说没有没有，以前我们都非常复杂，就要找那种会音听那个音听中译的，把这一整段影片翻成英文，然后我们再去翻成中文。那现在这个我们就往上面一丢，它就把字幕产生出来，那速度也很快，它通常是你影片长度的2到3倍的时间，它的就产生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语音辨识这个领域，它一定要有领域别跟词库去做佐证，它也可以配套给它一些常用的关键字词库来增加它的辨识度的准确性。那如果有我们现在像 IT 相关的内容的话，它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辨识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字幕。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微软已经用了一年多了，这个都是我们已经在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缩时摄影 Hyperlapse， 我直接把刚刚这个，好，我知道它是 on demand， 好，你给我播就是。这个影片是我们刚刚的这个5分钟的 IoT 的 case study 的影片。透过 Hyperlapse 这个缩时摄影的编处理器，我要把这影片缩成9秒钟。那 Microsoft Research 它要在这个缩时的过程中有一些演算法，会让它尽可能的荧幕不要太跳动或太突兀的变化。那可是我缩得太离谱，缩到9秒钟了，所以还是会跳动得很厉害。那个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网络环境真的是有一点点慢。那这个通常应用的就是我一段旅程，我可能一个 camera 可能是手机 拍了两小时，然后我可以把它两分钟讲完。好，我让它在旁边放一下。好，九秒钟一次播完，它已经开始在播了。一个冗长的 case study， 九秒钟就结束了。好，这个就是 hyperlapse， 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一些影音旅游的节目上。那再来 life 的部分呢，也是 Agile 内建的功能。那它的做法很简单，我们现在支援 Adobe 的 RTMP 的协定，我只要把任何一个播放设备支援 RTMP 的协定往云端送，我就可以在云端不断的去做这个编码跟这个储存的动作。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线上的直播的简单的展示。我这边直接用 Open Source 的 FFmpeg 把我的这个笔记型电脑的 Web Camera 的内容抓出来，然后送到云端直接做直播。我们到它这个每一个 channel 就是跟电视台一样，它每一个频道上面都有它的不同的 program。 那这个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我的需求来做相关的设定。那我们也可以在播放端做预览。那这个现在按下去应该就开始直播了。年纪大了就不适合做这种 demo。 这是30秒前，因为它整个直播的过程从这边 FFmpeg 编码送到云端，云端再透过 CDN 再打回来，所以从整个过程会有20到30秒的延迟。所以好，我的手挥一挥，30秒后那个上面就会挥一挥。那这个服务呢，其实在过去这从2012年开始，从北京奥运这几年 NBC 的所有大型运动赛事全部是使用微软的 Media Services 在做。刚手动了，是不是？那我就把它关掉了，我们不要再直播，这个全部都全 Internet 转播。好，我把 FFmpeg 关了。那这个服务我们未来也会持续强化，因为你它一面那个直播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一个一个 streaming 的 file 存在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那我们也知道前面一定有一些那个测试画面，结尾一定要加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未来也会在云端提供一些编辑的工具，来把这个影片直播完的影片能够作为未来 on demand 的剪辑使用。好，还剩下8分钟，我们来看一下 Azure CDN 的部分。Azure CDN 其实 CDN 的概念很简单哦，我很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其实它是在把所有的这些我们希望客人快速取得的内容 cache 在离客人最近的资料中心。所以一个用户端在要存取一个内容的时候，它可以透过这个 HTTP request从这个来源的伺服器 Origin 的 server， 以我们影音播放来讲 Azure Media Service 就是 Origin 的 server， 送出这些内容。只要第一次一个用户送完以后，接下来所有的客人都是离他最近的端点去取得内容。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想象在一般 Internet 上，我现在为什么这个我们的 Internet 环境是由一堆的不同的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不同的网络节点、网络设备所串接而成。如果我们一般 Internet 我没有透过任何的 CDN 的这些服务呢，我们可以想象我的 request 跟 reply 是在这些不同的网络节点中不停的 routing 绕进。那比较有钱的客户呢，我可以拉专线， 我可以让这中间的节点数量或这些频宽的这个环境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可是它的成本很高，而且它不适合对普罗大众使用。那 CDN 的目的就是我今天的内容我可以由我最近的端点 cache 取得，来避免掉这些网络的延迟。那我们刚刚所有的影音的播放内容全部是透过 Azure CDN 在中华电信高雄的机房播出来，但中间还有一些很慢的、啊、很慢不是 CDN 的问题，是我们台湾微软网络环境的问题啊。那这个跟 CDN 无关。那就如同刚刚旺敦在提到的 Azure CDN 目前紫色是它拥有的功能，而在未来几个月我们会推出 Azure CDN 的 Standard 版，是由现有的 HCAST 的 CDN 提供服务。那 HCAST 跟 Akamai 我们的 Premium 的版本都在台湾有机房，所以对于台湾的这个内容的播放，它的效果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品质的。那这些里面的细部的内容，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我没有特别多谈，那有点抱歉，因为我还是把时间，我无论如何在最后五分钟，我一定还是把时间留给在座各位。